好的一个大本营。那现在如果要遵守主的话，那只有离开布拉格。结果他们走了好久好久，就终于到了波西米亚或者捷克斯拉夫的南部。在主日，他们终于找到了一块山头。他们不只找到那块山头，他们说我们走了这么远的路，今天是主日，我们要擘饼纪念主。我们不是在布拉格，如果在布拉格我们只吃饼我们不喝杯，但是主的话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吃饼要喝那个杯。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主日的时候，他们没有想到是42,000人，42,000人从布拉格出发，走了好几天的路程，终于到了一块山头。他说，我们可以不可以在这野地，我们就擘饼纪念主。42,000人，他们一共用了300张的桌子。那天擘饼纪念主，他们不止吃饼，他们也喝杯。感谢主，在教会历史里面，最大的擘饼聚会，完全照着圣经，完全顺服主的，乃是这一班跟随约翰胡斯的人。他们要遵行神的旨意，他们忘记了他们的后果是什么。他们那天感谢主，有了最好的擘饼聚会，完了以后没有喜乐，没有欢乐，没有，他们觉得非常的严肃，就每个人就回到他们的帐篷。第二天早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，他们忽然发现他们这些人是有家归不得的，他们才忽然知道他们所付上的代价是他们的身，是他们的家，也是他们的性命。那个地方后来叫做塔波，圣经里面的塔波山。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到捷克斯拉夫去的话，你一定不只看布拉格，你一定要到塔波山去，因为就在那个山头，他们一起擘饼纪念主。那有家归不得，他们继续做他们的农夫，他们是很好的农夫。等到他们被追赶被追杀的时候，他们觉得我们要起来保护我们自己啊。那这些人手无寸铁，这些人只会耕田，只会用种田的器具，只会用货车，这些人怎么会打仗呢？所以那个时候就兴起了一个将军，是个独眼将军，叫 Ziska。 这个人很爱主，这个人有异象，他就安慰这些人说，不要紧，你们都是农夫，但是我可以帮你们，就把农具就变成武器。然后如果你读他们的故事，那真是可歌可泣，那根本就是像旧约的故事一样。你没有想到那些货车后来怎么样叫敌人上当，不要忘记啊，他们不是正规军呢、啊、来打他们的是什么？是国家的正规军队，也就是十字军。十字军是要来对付他们的。 但是没有想到很多的神迹奇事发生了，他们居然打了胜仗。但是没有多久以后，西斯卡就被主接走了。那如果西斯卡被主接走了，就没有戏唱了，一个会打仗的人。但是没有想到最后罗马天主教的正规军十字军败在他们的手下。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捷克斯拉夫去的话，你能看见今天在塔博山上有一个博物馆。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塔博的话，你最少要花两个钟头到三个钟头，好好端详，好好研究那个博物馆，你就知道说圣灵做了何等奇妙的工作。我们去年有一段时间，我们觉得应该看一看教会历史，所以我们就把过去好几年的经验把它变成精华。所以呢，我们就鼓励大家拿出21天来，我们要走遍7个国家，我们要来看这个教会历史，当时主在历史上是怎么工作的。所以当然我们有好几部车子，那么弟兄们，有很多人不管多么艰难，那起码从大陆去的有最少有一部车子，所以大家都付上代价，都花了21天。最后一天是在布拉格，他们已经从塔波已经回去了，结果他们就参观了整个布拉格，有一个教堂叫马丁教堂。马丁教堂为什么是马丁教堂？那就是第一次在布拉格，弟兄们不光擘饼的时候是接受饼，也接受杯。本来在塔波是暗暗的做，现在呢，他们明明的做。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擘饼纪念主需要付代价的，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喝杯有那么困难，为着要喝杯有家不能回去，为着顺服主你要走的路是十字架的道路，有那么严重吗？所以到了最后圣灵感动大家，就在马丁礼拜堂，他们唱了那首诗歌，为着这饼和这杯，主我们感谢你。许多时候我们唱那首诗歌是无病呻吟，那一天所有参加那次聚会的人没有人不落眼泪的。弟兄们，这是在马丁路德改革以前100年的故事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圣灵要做正面的工作。塔波的弟兄们，他们是好，到底他们还是用肉体来保卫他们自己。今天如果你真的实行山上的教训，很危险的，一定是破产的。你相不相信那些贵格会弟兄们，他们到了美国，到了宾州，他们的聚会就跟清教徒的聚会不一样了。在 Boston 聚会的时候，附近是印第安人跑来跑去的，所有的弟兄们都是带着枪去聚会的。但是贵格会的弟兄们 当彭威廉去跟印第安人办交涉的时候，他从来没有带武器的，他们周围都是印第安人，但是好在印第安人不知道他们没有武器。他们怎么过的？他们过的是山上的教训。山上的教训，什么教训？当你没有保护自己的时候，神要保护你。许多人爱身体爱到一个地步，害出神经病出来了，这也不对那也不对，但是忘记了，如果你为基督的身体，基督就为着你的身体，你会不会相信？你不保护自己，你不知不觉的就经历了神的保护。所以在波西米亚有一班的年轻人，他们得着一个人叫 Peter Chelsisky， 柴尔西斯基，这位弟兄。这位弟兄呢，他住在南部，他常常得的帮助呢是谷中弟兄们的帮助，所以他就看见教会的光了。在马丁路德改革以前100年，在波西米亚这个地方，有的人已经看见教会的亮光，马丁路德不是。马丁路德起头是因为他自己不行，他个人需要经过改良，个人需要救恩，所以马丁路德起来的只是讲因信称义，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就被落到罗马天主教了，乃是后来他读圣经，他才明白过来，原来教会已经被落到巴比伦去，而罗马天主教就是启示录第17章所预言的。弟兄姊妹，马丁路德认识教会是晚了100年，100年以前，是谁告诉我们要回到耶路撒冷的？谁告诉我们说要在原来的根基要重建的？是谁告诉我们早期的教会人子是在金灯台中间行走的？是7个金灯台，不是一个金灯台上面有7只，那是犹太教。今天许多人想把基督教变成犹太教，所以呢就回到圣殿的模式，讲的统一。你到了安利甘会，它一层一层像金字塔一样上去的。虽然长老会是讲长老智慧的，但在地方教会上面有宗会，然后有总会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层层而上这个建筑，很明显的，那个时候已经在一些人的里面。所以现在有人他看见说罗马天主教是错，是巴比伦，我们应该从里面出来，所以你对罗马天主教就不会再有抱有任何的希望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说神是要把我们从巴比伦带回来的。好了，这个柴尔斯斯基他就把这个光给了我们。你会想到吗？教会的真理是在马丁路德以前100年就开始了。结果呢，有一班人是在布拉格，他们是跟随那个时候大主教，因为那个最大的主教一定在布拉格，他们在那个礼拜堂做礼拜的。这个大主教啊，是看见圣经亮光的，他没有胆量，所以下面有人做裁缝的，很简单的弟兄们， 都是年轻人，他们说我们要起来跟随主。最后他没办法了，他这样好了，你们到南边去找查尔斯斯基去，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办法。所以他们到了南边，和查尔斯基聚在一起，当然他就把亮光给他们。那么这些人胆子很小啊，所以一定要查尔斯基起来登高一呼，他们就起来走教会的路了。但是没有想到查尔斯基